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每个周二学习入楞严经探寻的时间。前几节课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涅槃，郭老师把这个整个楞严经里关于涅槃的内容给大家串讲了一下。今天我们继续往下走，是第十四门分别缘起，请郭老师上麦吧。
好的，好的。外面的人，谁能拉？现在除了我之外，还有人能拉吧？十四门比较短，比较短，我就不管拉人的事儿了。咱们接着来看，十三门说的是大波涅槃，大波涅槃还又说了两种神力建立菩萨法界，两种神力就是首灌顶神力和三昧延说神力，三昧延说神力两种神力建立菩萨法界。初地及实地皆仗佛力加持方得成就。然后我们接着看这个下一门。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佛说缘起，即是说因缘，不自说道。世尊，外道亦说因缘，为圣自在，实微尘生，如是住性生。然世尊所谓因缘生住性言说，有见悉檀，无见悉檀。这个悉檀就是方便，布施，或者是这个法。老师前面呢说过有，就是说的是悉檀，说过悉檀，其中呢有第一义悉檀和方便悉檀。这里面呢有见悉檀和无见悉檀，就是有见悉檀就是指的是有为的，比如说是对治啊等等这些法；无见悉檀就是指的是第一义法，第一义的这个方便法门，第一义的法门，第一义的法，这个就叫无见悉檀，无见悉檀。我们把这一段顺下来啊，顺下来说，就是说的是大慧又说了：世尊，你是说缘起，咱们这个楞伽啊，不是说的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吗？无法三自性的这个三自性就是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和缘成实性。这个缘起就是说的是依他起性这一块，依他起性这一块，现在就涉及到这个依他起性。这个关于因缘，楞伽经里面也说过几次，几种因呐、啊，几种缘呐、啊、什么的，说过几次了。咱们再看这一个是看看说的是什么啊？就是你说的就是缘起啊，就是说的是因缘，不自说道。看看这个不自说道的这句话，我给贴一个这个什么入楞伽的这一段的一个解释。入楞伽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十二因缘从因生果，不说自心妄想分别见立而生。就是说我们参考这个十卷本的这个楞伽，下面我贴的这个是十卷本，我们再来看看。那么不自说道，他就是他这个大慧菩萨，他问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您说的缘起啊，就是说的是因缘和合，您总是说的这个因果关系啊，总是说的是因缘和合，因有各种的因，果有各种的，就是缘有各种的缘，就这样因缘和合而生成这个果，这个果又形成了下一个因缘和合，就是您说的就是这样，您不是说的是什么？不自说道，就是不应该是，就应该这么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说自道啊，不说自道，就是不说这个是就是自己生出来的，不说它是自己生出来的，不说它是从自心生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块儿啊，有一个人，有一些师兄啊，总是提一个问题，而且他确实有这种误解，就是六祖坛经里面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就认为这个自性啊，真的是能够生，就像是母鸡下蛋一样，它是真的能够生，能够从它这里产生，它是这样的一个生，他认为是能够生出来的，是有一个造作，就是有一个造作，然后生出来了，就是自性有一个造作，然后生出来了万法。有一些人具有这样的一个误会，比如说是六祖说的那个"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实际上六祖说这个的意思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这里本来具足的意思，他并不是强调就是说我造作了，然后我能够生出来什么什么，我造作出来种种法，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是跑到这个五祖那儿去求法，求了半天才到，哟，原来我这一点也不缺什么，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在这一块有误解，就是认为有一个造作，就是大慧在这问的这句话，就是说佛说您不是说的这个因缘和合吗？您说是因缘和合而有的一切的万法，您不是说就是说是自己生出来的，从自性中生出来的万法， 就是说你是这么说的啊，就是说这个一切的万法是怎么来的呢？是因缘和合而现的，你不是说是从自性中生出来的。其实呢，就是外道啊，他们也说这个世间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来来去去的这个因果关系。那么他们是说是从哪儿生的呢？是从最圣的那种的无比殊胜的地方生出来的，或者是从自己这儿生出来的自在，或者是从就某一时刻生出来的，或者是从微尘生出来的。你看我们现在的科学观就是从微尘生出来的，就是说有一个小物质，那么从这个小物质，比如说是分子啊、夸克啊、质子啊等等等等，这个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现在的科学观就是这样一种的，就是微尘生，就是这一类的，就是类似于吧，类似于这个微尘生，就是说如是种住性生，就是外道是认为是从某个地方生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呢也说生啊，也说就是自性的问题啊，也说就是他们各有特性的问题啊，这个住性。就是也说各就是您也说这个然师尊所谓因缘生住性言说，有就是您也有这种说法啊，就是说您有什么说法呢？有因缘呀、啊，有这个是生啊，还有这个住法的这个性质啊，这住法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性质啊，什么什么的，您也有这种说法。那么您的这种说法是就是说是就是是方便说呀，还是究竟说呀？您这种说法是方便说呀，还是究竟说呀？我们看看齐老师的解释啊。就是说其实意思就是说大慧菩萨就说了，你说的是因缘对吧，因缘所生法，就是一切的都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你说的是因缘所生法嘛。人家外道他也说，他说的这个因缘，他解释成这个因缘的根源在于圣自在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么你说的这个因缘，你也说万法就是生啊之类的，你也说的就是这个万法的这个特性啊，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跟外道的有什么区别，实际上是问的是这个意思。老师的解释，先看不自说道，这里的自是指的是自性，佛法的根本，就是从根本上说，自性非因缘非自然性。佛在说缘起法的时候，并没有说非因缘的自性之道，这就是说不自说道。再看有见悉谈，无见悉谈，见就是分别，就是这个世界悉谈、各个为人悉谈、对治悉谈、第一义悉谈。这里的有见悉谈就是前面的三种的，就是说各自的分各自的方便。无见悉谈是指的是第一义的究竟的，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法是究竟法还是方便法呀，那么合起来的翻译就是这样的翻译。世尊，就是你说缘起法，就是说一切法它是因缘而生的，但不是说这些法都是自性而生出来的啊，不是这不说这样的话。那么外道呢，他也说因缘，他说的因缘就是说，他说的是住法是从什么因缘生的呢？从圣妙啊、自在啊、时间微尘呢、啊，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所以外道有他的因缘。那么世尊所说的这个住法因缘生，就是说，这个是说的是这儿有或者那儿有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说，是也方便说还是第一义的说啊？老师的解释的。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的是住法因缘生，就是说的这样的是方便说，还是第一义的言说，还是第一义的言说，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因缘，他也外道也说因缘，那你说的这个因缘是方便说啊，还是就是说从因缘，然后呢从因为这个有而有那个有，然后有了一切万法等等等等的，那么你这个说是方便说还是究竟说？这句话没有问完，下面呢这个大会还有接着问的，我们再看啊。世尊，外道也说有无有生，世尊也说无有生，生灭生已灭，如世尊所说无明原形乃至老死，此是世尊无因说非有因说，世尊建立作如是说，此有故彼有，非建立见生，观外道说圣非如来也，所以者何？世尊，外道说因不从原生而有所生。世尊说观因有事，观事有因，如是因缘杂乱，如是辗转无穷。就是这个再看啊，就是他前面说了，那您就是外道他说的有因缘，他说的因缘是可以举出来具体的，圣妙自在呀、这个时啊微尘啊从这里生出来的。那么你说的呢就是因缘辗转合，那这个你说的这个是你说的这个因缘，外道也说因缘，那你说的因缘是究竟义还是方便义？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段了，第二段就是说就是外道啊他说的是有或者是无或者是有生，那你呢你也说的就是有无 然后有生，生完了之后又会有灭，生完了之后会有灭，对吧？就是外道说的有无有生，你说的是有无有生，就是你也说，你也说这些，你也说这对立的两方面，有无和生灭。那么你说的呢，就是说的是从无明开始，无明原形，我形原识，就是识缘名色什么什么的，这个十二因缘，这是十二因缘，这是你说的，就是说它这个十二因缘呢，并不是说的是实有一个因，并不是实有一个因啊，并不是实有一个因，这个并不是说的是建立了，是建立了一个真正的，就是从哪个地方真有一个无明，然后从无明生出来的。这样来说的话呢，就是说，观外道说圣非如来，也就是外道说的这个呀，跟如来说的不一样。这个观外道说圣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啊，大会说的意思是我看外道说的更清楚。为什么呢？外道说的是不从缘生而有所生，他不是说根据因缘和合而生出来的。外道说的就是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二加二就是等于四。他就是说我从哪儿生的，就是他给你明明确确的能说出来，要么从有，要么从无，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外道说因不从缘生而有所生，他不是说因缘和合条件具足而现出来，他不这么说。但是您老说的呢，就是说观世有因，观因有世，观世有因，如此如是因缘杂乱，如是辗转无穷，就是您老说的呢，看到这个因呐、啊，这一定有个果，看到这个果啊，它一定有这个因。就是这个事，就是指的是一个事相，事相就是可以理解成是果相，所以你简单理解成看到了因就有果，看到了这个果就有因，那你这样呢，果又成了因，因又成了果，如是的就是辗转，然后呢各种的条件就是在一块儿，就是互相的影响。就这样的话来说的话，您说的好像没有外道说的清楚哟。人家外道说的从这儿有就是从这儿有，你看外道也说因缘，也说他为什么而生，您也说，对吧？您但是呢，感觉怎么外道说的更清楚呢？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不是科学也是外道，除了佛法之外剩下来的都是外道。这个外道跟世间法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外道它归于哲学类的东西，它归于哲学类的东西，它这属于是外道。世间法就是说归于什么呢？吃喝拉撒玩乐享受这一类的，属于是世间的。外道中有一类就是跟世间法相类似的，就叫顺势论外道。顺势论的外道就是他也有他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就是人死如灯灭，所以我们趁着活着赶快吃喝玩乐吧。就是他虽然是吃喝玩乐，但是他也有一套自己的这种哲学，那么这个也算是一种外道，就是他也凑合着算是一种道，但是这一种道是外道里最低级的，所有的外道的也都鄙视这种人，因为他就是看到了一切都有灭，所以他说哎呀反正我们都要灭，我们不如现世享乐，就是这一种外道，他就是没有其他的外道那么复杂那么抽象，所以在外道那个圈子里面，在古印度是受歧视的。你不说科学也是外道吧，就是说你能够到科学的都已经不简单了，现在的人他主要是世间法，他谈不上外道，就这么说吧，他啊我要挣个钱，我要娶个老婆，我要就是有个房子，我有个车，完了我再也无所求了，我这一辈子的求就是这啊，什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这一类的，老婆孩子热不是，或者是一个亿是个小目标，就是这一类的。除了这一类以外的，剩下来的他要找这个世界的立足，这个世界的立足点找到了，作为他的信仰的这一类的，才叫做一种的就是道，才叫做一种道。那么这些道里面，除了佛法以外的，剩下来的都是外道，心外求法都是外道。对呀、啊，世间的人他根本都不求法，你知道吧？世间的人他压根就不求法，他求的是现世报，感受。享受享乐，感官的享受享乐等等等等的，他不求。外道的那些呢，他都不知道什么是心的本质，所以呢，所有的外道他都是心外求法，就这么简单。不求解脱的就是属于是，对，不求解脱的是世间的。外道的那个解脱，他认为他找到了他的一个所谓的根源，他就解脱了。外道他是这么认为的。他不是有吗？有涅槃嘛？我们上一次刚学的第三十门的那个涅槃呐、啊，就是那个那里面呢，就是说了好多种外道涅槃，就是外道认为他证到了那儿就是涅槃了。也就是不好用这种解脱，现在成了我们的专用名词了。其实外道他也说一个涅槃，但是他是他自己摸索的，他摸索的不对。 摸索的不对的这一种呢，也有一种就是声闻缘觉，他们摸索的这个涅槃的路子也不对，也不对。他但是呢，就是他由于他是皈依的是佛，他是听了佛，听了佛的话，对佛的话就是说现在暂时有误解，但是只要他一直坚信着走下去，他一定会从这个就是说的那个有余涅槃中啊，再解脱出来，再解脱出来。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这个声闻缘觉和外道他们的特点还都是打成两截，这个已经说过好多遍了。我们再回到经文上啊，再回到经文上，就是说大慧菩萨这一段的意思，大慧菩萨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啊，就是您老说的有和没有，有生有灭，有无，就是有和没有，有生有灭，对吧？然后呢，那个外道也说的有和无，有生和有灭，就是有和无，生和灭。您也说有和无，生和灭，但是呢，您说的这一切的，您解释来说的就是无明缘行，行就是无明，从无明这儿就开始了，就是妄认本，就是一切本明，妄起一念认明，就是从这儿开始就开始有行了，就无明缘行什么什么的，乃至老死，这就是说，就是把这个解释了，用十二因缘来解释了，十二因缘来解释了，就是这是您这么说的。您说的这个说的呢，就是说的是，就是没有一个建立什么的，它都是说什么呢？它都是这个是辗转相依的，没有一个他，也没有一个他，没有一个他，也没有一个他，就是是这样的。但是外道说的呢，好像是更明确。你看外道说的，就是说是，就是因缘啊，时节啊，就是圣妙啊，自在呀、啊，就是或者是上帝造的呀，他很明确啊，他说的很明确啊。但是您说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的是也是它有因就有果，这个果呢又有因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因缘啊，各个的就是相交，各个的辗转，就是您说的好像就是杂乱，没有外道那么清晰。这里的有是说有因说，无因说，有生是从有而生。有个前后过程，就是建立而生。大慧菩萨说，外道也说有因生无因生，佛也说有因生无因生，升起之后还灭。比如世尊说十二因缘啊，老师解释的有和无，就是说的有因生无因生，就是说佛也说有因，有时候说有因生，有时候说无因生。无因生说的什么？无因生说的是无生。有因生说是什么呢？有因生说的是一切是梦幻泡影，但是梦幻泡影的规律就是因缘和，这就叫有因生。所以有的时候从有因生的角度，有的时候从无因生的角度。比如您说十二因缘，就是说一切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什么什么的，一直到生缘老死，生了又灭，生了又灭了。无明却是无因而生，这不是说，这不是世尊也说这个无生吗？这不是就是无因生吗？这好像不是有因生，就是您又说了，就是因为这个有而是那个有，就是说这两个是相依的，这是相依的，并不是种种因缘前后渐次升起。这样来说好像外道说的更好，如来说的不是最殊胜的法呀。就是说外道说的呢，就是说的是圣妙啊，自在天啊，它是这些因，这些因它不是从什么什么缘，不是从通过其他的生的，这些的因是最开始就存在的，然后这些因它能够生出种种的，它能够生出种，比如说上帝它就一直存在，一直存在。但是您说的呢，就是说看缘起之因，然后呢就是说看缘起之事，事中有因，这样的话因中有果，果中有因，这不是因缘杂乱吗？十二因缘就是互相辗转啊，互相辗转，这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很乱，不像外道说的那个最初有个圣妙自在，外道说的这个就很清晰，很清晰。您说的好像就是杂乱。虽然这一个老师解释的细，但是我认为大概的这个解释可以这么解释，可以这么解释。就是你看你说的就是好像是因和缘就没有说清楚，人家外道就明确的说了，要么就不是没有因自然生出来的，要么就是从上帝啊，从神庙啊，从这儿生出来的嘛。然后就是您说的是因缘和，就是好像互相有个关系啊，这好像很复杂，这好像很乱，这好像很乱。这个佛怎么回答呢？佛是说了一段话就回答完了，佛一段话就说回答完了。咱们总结起来啊，上面的这两个问，咱们再把这个经文啊再回顾一遍。这个就是问的复杂，我把这个考下来。就是大慧菩萨 说了这一段，他说了这一段有两个问号，有两个问号啊，有两个问号，就是说的是，就是您说了，就是这个是一切的万法呀，您就说了是缘起，说了因缘，然后不是说呢什么呢？不是说他从自性中生出来的，您不这么说。外道他也说因缘，他说的是圣妙自在，或实或微尘，从这儿生出来的，从这儿然后生出来的种种的万法，这就叫如是住性生。这个您。但是您呢也说因缘，您也说生啊，您也说万法各有自性啊，各有特点呢、啊、您也说万法各有特点呢、啊、对吧，这个是您也说的。那么您这么说是就是究竟说啊还是方便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外道他说的也说的是就是有生啊无生啊，或者说吧就是按照咱老师的翻译，就是外道他有的时候说有因生，有的时候说无因生，有的时候说生灭，也说生灭，您也说有因生或者无因生，有生有灭等等等等的。但是您解释起来这一切万法呢，您说的是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缘行，这是您说的，就是说这个是您说的，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呢，就是说的是一个因缘和合，并不是实有一个因而生出来了万法，它是因缘和合互相辗转的。你看这是此有故彼有，就是他们是相联系的，相扣锁的啊，就是这样互相辗转的，互相辗转的，并不是建立了一个东西而生的，就是这些啊都是因缘和合而现的，并不是从某个地方建立的。但是外道呢，他是明确的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是上帝，上帝这个事情他是确实是有的呀，是真有的呀，他先建立一个，然后从上帝这里生出来了一切万物啊，天地啊，然后水啊，草木啊，牛羊啊，人啊，等等等等等等的，就是说外道是这么说的。外道说就是直接说的因，他不是说因缘和合的。您说的这个因呢，就是您说这个万法呢，您也说万法，但是您说万法的因，就是说这个因就是可以成就个果，这个果又变成了因，然后他们之间互相影响，他们之间互相的辗转，就是说您说起来好像很杂乱呢、啊、就是没有外道那么清晰啊，没有外道那么清晰，没有外道这么清晰，这就是大会的问题。大会的问题就是你看外道，你就是说到因缘的时候，你也说因缘，也说万法各有特点啊什么的，就是说的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说它是怎么生出来的呀。您说的这个十二，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好像就是也没有说，就是说到底它是从什么生出来的，然后还说这些条件之间互相辗转，这个外道说的也反倒更清晰哦，外道说的很清晰哦。就是大会就是这么问的，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我怎么觉得外道说的更清楚呢？说这一切万法解释从哪儿生的，然后又是怎么辗转发展的，他说的比咱更清楚啊。就是大会就是大概的思路是这个思路。说到这儿我想说一下，就是咱们看那个，咱们现在学楞严，你看看阿难，阿难跟大会问问题可不一样啊。大会问问题就是直接说外道是这样的，佛啊佛，就是您老人家说的跟外道说的有啥区别啊，您老人家看说起来的这个道理怎么看起来还没有外道说的清晰啊。你看看大会敢问不好，不敢问啊，大会特别的敢问，而且他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那一种的就是感情色彩。但是阿难呢，一会儿又感恩了，一会儿又核实了，一会儿又悲悔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可有可多感情了，就是看起来特好玩。对对对，看起来特好玩，看着都着急，就是一看的话就是那种的，就是大会就是在那装个坏蛋，装一个坏蛋，阿难特别想做好人，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两种的问题的角色。大会装个坏蛋，就是装的问的可直可直的，直不隆登的问完就完事了，再大会问下一个，就这样。阿难问的时候还符合着，还猜着，您老你看看我说的这个这回说的有没有点道理啊，啥啥啥的，去拉人吧，可能是要。元音老人，禅学思想，禅学思想那里，我难道拉不进来了吗？问问张立刚怎么拉人
啊？你可以，我是让他俩去整，让张立刚。
拉了半天，这几个人没反应，好像是，还有个人跑到楞严学习群了。禅学，我们再看看啊，就一打岔，再看看佛怎么说的了。佛回答的特简单，佛一回答，也就是说特很简单，就都是妄想。简单来说的话，就是都是打妄想。看看佛告大会，我非无因说，即因缘杂乱说，此有故彼有者， 设所设非性，觉自心限量大会，若设所设即着，不觉自心限量外警戒性非性，彼有如是过，非我说缘起。我常说言，因缘和合而生诸法，非无因生。佛一句话就说完了，这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所以你知道上面说的生和有和无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的是有因说啊，无因说呀、啊、就是到底是有因啊，你别以为我说的是没有因而生啊，别以为啊，我并不是说一个没有原因而生出来的，一切万法是没有原因而生出来的。你要是再提这就是说张强，你就是你要是不提老人两个字你可以留，你提老人两个字的话你必须要出去，赶快出去。对对对，踢出去了。对对对对对，你的提老人你不行。刚来我再贴一段啊，你就是你这么说话也比你说老人强，我告诉你，你说个老人踢死你。这个佛告大会就是我啊，就是说那个我不是，就是我并不是说啊，就是他无因而生，就是说的是有因和无因这回事儿。你别以为我说是没有原因而自然生出来的，我并不说这个。你说有因呢，你误认为我说的有因就是因缘和合而生，这是我的有因说。然后这个因缘和合好像看起来很杂乱，我也不是这么说话的，我也不是说无因，我也不是说有因，我也不是说因缘和合这种杂乱的有因，也不是无因，也不是杂乱的有因。就是说啊，就是这些万法呀，就是相依的，互相相依的，此有所以彼有，就是这些事情啊是互相相依的，此有或者彼有者，就是说，就是你看着是有这个才有那个的话，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这种相依啊，这种相依是本来并不存在的，这种相依推到最后可以推到什么呀，推到两点，一个是摄，一个是所摄，就是一个是能取，一个是所取，就是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一个是你的心，一个是外面的境界，推来推去就是这个，一个是心，一个是外面的境界，这就是摄所摄。摄所摄大家现在都应该明白，摄所摄就是说的是能所，你推到一切不就是一个能感知和所感知吗？不就是这两个吗？就是你看着这些有啊，就是有无相生啊，有无相生啊，推到最后这两个相依，推到最后就是哪两个相依啊，能感知和所感知。比如说这个椅子，我们看到了这个椅子，这个椅子啊其实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椅子，它有两点组成。第一个是你这个椅有这个椅子你才发现你能看到，你才发现你能看到。第二个是你能看到了，所以你才知道有这个椅子。这个你能看到的这个椅子和你能看到的这个特性，它们两个是互相相依的，它们两个离开了谁都没有办法成立你看到椅子这个事实。这就是说的是此有故彼有者，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他们就是相依啊，相依相依到最后可以说的是就是可以推到哪儿呢，推到一个是能认识，一个是所认识。能认识和所认识他们都是不可得的，他们都是梦幻泡影。这就是说到这儿了，这都是非性非性非性非性。就是说此有故彼有者，性所性非摄，摄所摄非性，觉自心限量。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就是这些东西啊，你看着这个辗转相依的这些东西，乃至于你推到能认知和所认知，这都是不可得的，这都是不可得的，这都是自心起的，就是自心起的因缘和合所起的，就是幻象，就是觉自心现在你要觉悟它，它就是它都没有在你的心外，它都没有在你的心外，这都是自心所起的梦幻境界，它并不是真实的，它并不是真实的。这句话最关键的就是非性，就是说此有故彼有者，摄所摄非性，觉自心限量。就是说我呢不是说没有因生，我也不是说呢因缘非常杂乱非常非常复杂就这样的有因缘的生，也不是这个。你要知道这些就是这个有啊，那个有啊，从哪儿生到了哪儿啊，就是比如说是从因生到了果，比如说从鸡生出来的蛋，咱就这么说，从鸡生出来的蛋，乃至于有一个能生，有一个所生，这都是不可得的，这都是不可得的，不是生那个鸡生出来的蛋，还是蛋生出来的鸡，还是能生还是所生，这全是不可得的，这全是你心里的梦幻泡影啊，这是你这都梦幻泡影，它是以你自心的妄想起现的。起现呢是这样的，这就叫做是此有故彼有者，摄所摄非性，觉自心限量。就是这一个，然后再看下一个，若摄所摄即着，不觉自心限量，外界性非性啊。就是假如说啊，你就在这儿就是说认假作真了， 在哪认假作真了？能取和索取。能取和索取认假作真了，就是什么意思啊？就叫摄所摄记着。摄所摄记着，按照咱们现在的翻译，摄所摄记着就可以翻译成若遍记所值，若认假作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就是说你就是比如说你以为你真的看到了这个椅子，也就是你以为你真能看到，然后你以为真有一个椅子，所以有你真能看到椅子这个事实，这就是若摄所摄记着，就是你当真了，你当真了，就是说你遍记当真的结果就是什么呢？看到什么认为什么是真的，你看到一个黑暗也认为那个黑暗是真的，你看到一个明亮认为那个明亮是真的，这都不对。你认为你的感知是可信的，你一直在感知，一直在感知，一直在感知，就是这个，就是你要是在这儿记着，就是认假作真呢、啊，就是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心的妄想所现的，这一切的境界啊，它都并非实有的，外境界性非性，就是一切的境界它都并不是实有的，它都不在你的心外，它都不在你的心外，不觉自心限量外境界非性，然后在这认假作真，那就错了，彼有如是过，那这就错了，这就错了，这并不是我说的缘起，我说的缘起，我说的是什么呀？我说的是因缘和合而生诸法，并不是无因生，就是说啊，你看到了这个诸法，这个诸法它都是有什么关系啊？因缘和合就是因缘条件具足了，这个法就显现了，因缘条件不具足，这个法就没有了，并不是说的是它没有因生，并不是说它就是没有原因自然而生出来的，就是我经常说就是因缘和合，就是这些啊，就是条件一具足它就现出来了，并不是说它没有任何的原因，它就没有任何的原因它就自然而然的生出来的，我不是这么说的。就是实际上啊，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理解说的是和合因缘和合的和合，就是说它现出来了，有住法，就是条件具足了，你然后它就显示出来一个它有，它好像存在这样一个相，但是呢这个相它只不过是因为因缘和合所以它显示了，如果因缘不和合它就不显示，它只说的是显示，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是非性的，就是那个外境界非性，摄所摄非行，本质上是不可得的，但是呢因为条件因缘和合所以它能体现出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再把这一段再顺一遍啊，就是佛就说了，大慧啊，我并不是说就是没有因而生，我也不是说呢就是因缘杂乱混合而生，就是说你要知道啊，世间的这些万法呀，就是正是互相辗转相依的，这个有一个能，就是辗转相依啊，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能和所，你能认知和所认知这两个是在一块儿的，它是不分开的，这两个都是不可得的，都没有在自心之外，都没有在自心之外，不是说割裂开的，有一个能认知，有一个所认知，是这两个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你的自心所起现的。就这么说吧，就是一切山河大地是你的第八识的相分，就是能认知这一切是山河大地，这是你的第八识的见分，就这么说吧，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要是说啊，你就把这个能认知跟所认知啊，就是在这儿啊，当成一个实有了，那你就会割裂出来了，有一个你能认识，有一个所认识，有一个实有的精神世界，有一个实有的物质世界，这就认假作真了。那不对，你要知道这一切的境界啊，都是不可得的，都是就是自心起的妄想。这一切的境界都是不可得的，都是自心所起的妄想。如果你认为有真的有一个能认知，有一个所认知，那么你要是这么说啊，这就不是我说的缘起了。就是我说的这个缘起这个事儿啊，是就是不可得的，是就是说并不是真有一个什么什么因，然后再生出来一个什么什么果，那不对。就是说我说的这个呢，就是我经常说就是诸法现生出来啊，是因为它因缘具足了，所以它就现出来了这个样。我呢也不是说的是没有因而生。稍等啊，看看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的这些，我并不是说的是无因说，我也不是因缘杂乱说，这一切因缘和合而生的，但是呢这本质上的这个一切的外境界它都没有在自心之外，这个本质上是不可得的，并没有一个真实之性，但是呢也不是断灭的没有啊，因缘和合它就能够现出来诸法之相。等一下我把老师的再贴出来啊。 我们那个群里头有他们就在聊聊天，我跟他们说一下，佛告诉大会说，我说的不是有因说，我说的因缘所生法是因果，是有规律可循，并不杂乱，是说的是就是此有彼有，如果能够有此悟入，能摄受的我的身心和所摄受的外尘内尘都无实性，都非实有，从而觉知一切法都是自心所限量的幻象。如果像外道那样对能取和所取就是执着揣摩，这样的话就不知道这一切的万法都是自心的限量，心外的境界似是实无，似有实无，就是像是有但是实际上没有，都是自心起现的幻性，并没有实在的自性。他们有这样的错误见解，他们说的并不是我所说的缘起法。我经常说世间有为诸法都是从因缘和合而生起的幻象，这并不是无因而生，就是我说的这个法它不是一个真的有一个因而生，然后呢就是那个，但是呢也不是断灭的无生，它是有因缘和合而生的幻象，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段就是加了一个幻字就好理解多了。我把这个生啊加了一个括号，加了一个括号，就是说我不是说的无因，我也不是说的就是杂乱的因，杂乱的因就是这些啊就是说的是他们之间呢、啊、就是互相是辗转的，互相是辗转的，可以就是归结到最后就是说能认知和所认知，但是这都是不可得的，这都是不可，这都是一自心起的自心妄想所起的这些境界。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就是当真，你如果你记着就是有取有舍，就是就会就那个什么了，这就是外道见解了。你们不能觉悟，他们这些外道不能觉悟，就是一切的外境界它都是不可得的，都是自心的妄想所起现的，他们这样是有错误的。我说的缘起不是这样的，我说的缘起呢就是说我不是说它不生，它就是说我说的这个缘起它并不是实有，但是它也不是断灭，它是因缘和合而幻现出来了诸法。整个的这一段的回答和就是大慧的问题和佛的回答就这么多，大慧问了很多很多，但是佛回答的比较简单，佛回答的比较简单，到这儿就回答完了。就是说分别缘起这一块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个大慧说了，大慧说哎呀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您啊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因缘，您也说因缘，也说有生啊有灭啊有万法的自性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这是就是这种说法是方便说还是究竟说啊，就是外道他们也说，外道他们说的很明确啊，您说的好像是杂乱，佛说的我说的这个不是杂乱，这一切事情啊，这一切事情互相为因果转相依啊，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钩锁很紧，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这个跟那个全是相联系的，这并不是杂乱，这个本质上啊是一切都是不可得的，这都是自心的妄想，这都是自心的妄想。就是外道呢他们就是说他们不知道是自心的妄想，他们在这记着分别，所以呢他们就是会假立一个就是有因生啊无因生的，我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这个要我来说的话，这些事情啊不是说有因生或者无因生，这些是一切万法本质是不可得的，就是这么说，但是呢它也并不是断灭，本质是不可得的，但是呢它也因缘和合而起各种的幻象，因缘和合而幻现一个，就是因缘和合也是梦幻，就这么说吧，虽然是不可得的，但是呢这个梦它有梦的规律，它的梦的规律就是这样的，因缘和合而生诸法非无因生，就这么解释吧，看看大家听不到了吗，不好理解，我再给你说一下怎么解释这一段话啊。咱们再来看这个，我又把这一段经文给简化了啊，把给简化了啊，你不能说我是没有因而生出来的，也不能说我是有因而生出来的，这些一切的万法呀它都是不可得的，它的这一切的万法它的本质是不可得的，它都是没有在你的心外，它都是本质上是不可得的，虽然本质上是不可得的，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虽然真本质上是没有的，但是它也有一个幻有的现象，这个幻有呢它有一个幻有的规律，幻有的规律就是因缘和合。这个地方啊实际上佛说法说的是两件事儿，第一个事儿说的是这个一切万法的本质，本质上是不可得的，本质上是非性，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说的是虽然是本质上是非性，但是它并不是断裂的什么都没有，它呢就是说的它的展现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丰富是什么呢，是因缘和合而展现的， 是不是暂时存在的？不是暂时存在的意思。哎呀，很简单，就是真空妙有，真空妙有。你说暂时存在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你这个不是暂时，不是暂时的意思，是假有的意思，是假有的意思。它这个就是说，它虽然是无性，但是它并不是断灭啊，它并不是断灭啊。这个无性啊，可以包容各种各样的假有啊。从这个无性中可以生出来各种各样的假有，你知道吧？这个假有它的规律是什么？它的规律就是因缘和合。对对对，因缘和合，就是这个本质上是无性的，是非性的，本质上是不可得的，本质上是不可得的。但是这个不可得并不是断灭的，什么都不容，因为它是不可得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生出来各种各样的假有。这个假有，但是这个假有的各种各样并不是你随便生的，你要个刀给你个刀，要个剪子给你个剪子，要个四个亿给你四个亿，不是的，它都是有因缘和合的，它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因缘和合。嗯，对对对对对，嗯，是不是暂时的意思？暂时存在，和合无自性，非性嘛？你看看他说的是非性嘛？这一段话对我们来说本质上就是非性，但是这个非性呢，还有另外一个，我给你打出来了，或者这么理解：非性但非无因生。因缘和合是规律，是啊，因缘和合是规律啊。就这么说吧，你演电影，你这个电影有没有情节啊？这个情节就是这个一丝扣一环扣一环的这个情节，这个就属于是因缘和合，不是因缘和合。就是这么说吧，因缘和合也什么条件，什么因什么缘，他们两个和合而生果是规律。李通贤呢，你不能跟我较真儿啊，我这个人说话跟你的思路不一样。因缘和合而生果，果之后再成了因缘和合，因缘果是规律，这样行不行啊？我跟你说话得那个啥，非性，对对对，非性不是真实，不是真实，但是也不断灭。嗯，浮尘说的这个不是真实，但是也不断灭。说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梦里的东西都是假的，对对对，梦里的东西都是假的。但是这个假的东西呢，它跟梦有个啥不同吗？梦里头你要这个它就有了，你要那个它都有了。咱们现实中的这个就是有个什么特点啊？咱们现实中呢，你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马上有，它还要过一阵子。这过一阵子可能是过一辈子，可能过两辈子，可能过三五百年，这个条件才合才具足啊，你才能有啊。比如说你说你想有七个亿，就想有一个亿就有一个亿了嘛，那可能你这辈子就是想有，一直在想，然后你也付出实践了还没有，你的梦想了几辈子到时候才有嘛。它跟咱们的梦本质上比是可以比的，但是它跟咱们的梦的不同，咱们梦你知道咱们的梦只有第六意识，但是实际上的呢，你知道还有前面的色声香味触法，还有外面的色法呢，跟外面的色法一相在一块，就不是我们的融通妄想了。不光是融通妄想的问题，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这个妄想可以来来回回的没有障碍，那叫融通妄想。不光是这个因缘所生法，但是所生法是虚幻的啊！对对对，你说的也对，你说的也对。汪乐乐是不是你修了多少座了？汪乐乐，我怎么看着这个面熟？梦里也是有规律，梦里不一定，梦里的规律主要是梦里比较直接是什么呢？就依我们的心行起规律。梦里是有规律的，但是梦里的这个规律是我们的心行，心呐、啊，心行，行动的行，你的心的那个思维习惯。哎，就是那个思维习惯，新的思维习惯是这样的。所以说梦啊跟现实有相似之处，但是有不同之处，它快。你在梦里都是黑不隆咚，你说梦你就往梦里头走了，你醒醒啊，李局长赶快醒。梦是属于融通妄想。你说的是坚固妄想，坚固妄想说的妄想这个习性，他总是要妄想，总是想打妄想，这个劲儿过不去。你说他没事不打妄想，那不行的，死活他要打妄想的，就这一点是他的习气坚固。但是呢，如果是从这个就是色受想行识来说的话，这个梦它是属于融通妄想，它是只有第六识，没有其他的警戒。没有其他的警戒来影响这个第六识，它是只有一个单独的第六识。一千多座了，哦，功夫不到家。李静啊， 李静啊，你原来是练气功的，你知道吗？你现在学了佛法了，你就不要再说气功了，行吗？你以后不要再说功夫啊、定力啊，你不能再提这些词儿。这些词儿在我们这些群里面是不提的，是很 low 的，你不要这么提，让人家以为你还没有修心密呢。你老是说这种话，不许这么说啊！老人那个时候说有老人的道理，现在你第一没有功夫，你还总在这说功夫到不到家，功夫不到家，人家的功夫是无相的功夫，你根本都还不理解呢。你别在这着相了啊！梦里梦的不是黑咕隆咚，就是功夫到家了，不对不对，那为什么会做梦啊？必然是假的，这个不是在。广东度，我不明白你是修心密的吗？你是多少做了还是咋的？凡夫他都是这样的，凡夫他都是这样的。既然是假的，这个夜里能消耗能量吗？哎呀，没有意义。你做的那些有意义的，它也是假的呀。不是你的这种思维习惯，不是你这种思维。哎呀，谢天谢地，李静你满百了，我简直做个百座费劲儿死了。恭喜恭喜，这又分开说了，咱们这说的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暂时是凡夫。这个凡夫啊也有两种，一种的他做的梦，一种做的梦是一直在做各种无意义的梦，还有一种呢，他是做另外一种梦，就是他做了一个不做梦的梦，他觉得不做梦是好。哎呀，这两个实际上都是梦，现在就醒醒吧，现在就醒醒吧啊。这一段说完了没有？说完了我们就看下一段，如果这一段大家还想讨论，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要不要再讨论讨论，把这一段给他说透，他再说说。等一下我贴一下上一段，我把上一段的去给你贴一下啊，整合一下再贴贴。大会的问题问了好多好多，佛就说了，佛说了一点儿，大会的问题一听就可以有道理，就可以有道理。就是您也说，就是缘起啊，也说因缘呀、啊，就是说的没，也说的就是这个不是说的是自信生出来的呀，等等等等的。那外道也说啊，外道也说，那您说的这个缘起啊、生啊、万法的这个特性啊之类的这种的，就是一切万法这一类的，就是您说的这一类的东西是，就是说是方便说啊，还是究竟说呀？然后外道说的是有因生啊、无因生啊等等等等，您也这么说，有时候说有因生，也说无因生。您说的是十二因缘，好像不是建立，不是建立。等一等，等一等，刘涛，我们现在正在顺呢，顺这个楞严呢，等我们顺完你再贴啊。我先把这个贴上去啊。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咱们在楞伽的时候啊，经常引用这个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在咱们楞伽经里面说的是，就是有因生和无因生啊，有因生和无因生。这里说的是这个，刚才说到哪儿了？咱们再从头开始顺啊。大慧菩萨就说了，您说的这个缘起，就说的是这个，说您说的这个，有的时候说这个一切万法是因缘而生的哈，不是就是自己生出来的，是因缘和合而生的。那么外道他也说因果啊、条件呐、啊、之类的，他也说是从哪儿生的，也说是圣妙自在这样而生的。那您也说就是有什么条件而生的，也说一切万法，就是您说的这些有什么条件而生的，这一切万法等等的这些是究竟说啊，还是方便说呀？就是您说是有因生无因生，外道也说有因生无因生，就是您说的是十二因缘，您说的这个十二因缘呢，并不是这个实有一个因，您说的就是无因。然后呢，就是说的您说的就是这个，您是这么说的，并不是就是他们互相相依的，并不是说的从某一个起始的有一个因，就这么说吧，您说的是因果循环，就是此有故彼有，就是因果循环，环环相扣的。并不是从某一个起点开始而生出来的。那看外道说的呢，好像更明确一些。外道说的更明一些，明确。外道就是说，要么有因，要么没有因。他说的很明确，他说的是很明。而您说的这个环环相扣呢，就是听起来有点杂乱呢。环环相扣，互相辗转是因，这个事儿啊，说起来的话就杂乱了。 就是杂乱了，没有外道说的那么清晰，没有外道那么说的清晰。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说到这儿的话，就是这么说了，就是您也说有阴生，您也说无阴生，外道也说有阴生和外道也说无阴生。我咋听着外道说的那个就很明确呢？他说有就是明确的有个有嘛，比如说是上帝嘛。他说无就是明确的无嘛，比如说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就是没有阴，他就是没有原因，就这么生出来了，怎么着吧？就是说外道他说的很明确啊，但是您说的这个呢，又不像是有，又不像是无，又说是有，又说是无，是咋回事呢？佛就说了，佛说你不要以为我说的是因缘杂乱啊，我说的这个因缘的这个十二因缘，它并不是杂乱，它并不是杂乱，它是互相的相依的，互相相依的这个主体，互相相依的这个主体是不可得的，它都是自心所起的妄想，它都是自心所起的妄想。这个地方上呢，你如果是对于这些东西认假作真，那你就会建立一个我，建立一个能认识，建立一个所认识了。实际上你能认识的我和所认识的外境界，它都是不可得的，它都是不可得的。外道它就不是这样的了，他认为只有一个他所认识的外境界，他只有一个他真能认识，他就这样他生出来了，有阴生或者无阴生。我不这么认为的，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的是病了，这些东西是本质上是不可得的，但是它也并不是断灭。正因为它是不可得的，所以呢从这里可以蕴含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啊，蕴含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可能性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所起现的这些相，那么这些相它要是追索它，它是中间的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各个有各个的因缘和合，因缘和合而生诸法，这就是各个的法，各个的法，它有各个的因缘，有各个的条件。就是说最后一句话就是说的，我说的这个一切不可得，但是它并不是断灭，它是因缘和合而现假象。这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一段，大家先就这一段来看看，回头我们再看这个楞严的那一段是什么。这是说的是，就是说的这个佛说的很简单，就本质上就是说，本质上说的就是你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心所现的幻象，就是不知道这个。蔡小鹏那就变成管理员了啊，不说了，这不是，这人怎么还拉不进来？看看这一段大家有问题没有？你看那个佛啊，有的时候他是一个一个逻辑给他破掉的，有的时候他就说了，哎呀，这都是认假作真呐，他不认假作真就不存在这些，但是也不是断灭的，没有，是假有，假什么而有啊？假因缘和合而有。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再看看前面那一段是什么。前面这一段说的是，常和味儿二句虚妄，啊，这里说的是破十二处，十二处虚妄吧，应该是说的是十二处的，应该是，就是四颗虚妄那里的这个破十二处虚妄，十二处虚妄，你尝到了这个味道是，就是说的是从空里面生出来的呀，从舌里头生出来的呀，还是从食物中生出来的呀？这三个全给你破掉，破掉之后就知道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都是没有处所。为什么呢？这个处所就是说，比如说你有一个舌头，你有一个所尝，或者是你就是使离开舌头和你所尝的那个东西，你还有一个空中，就是是这三个全给你破掉，它并没有一个处所。没有一个处所就说明什么呀？如果这个肠都没有一个处所，我们这个轮回是从哪轮回的呀？哪有一个轮回的处所呀？轮回它就是简单来说，这个轮回界就是十八界，就是十八个处所，十八种类型的处所，这就是在这里一一的给你破了。这是说的是这个十二处，六根六尘，你想拉什么人？你来拉你同学？不是的，不好意思，广东度，我们说的是啊，我们这个频道里面它有很多的分频道，我们现在是在各自的分频道，有的人他进来之后他不知道进我们的分频道，所以需要拉人，并不是真正的要拉人，我们学佛可不是要拉人，不好意思啊，杜师兄，你别误会，我不是要拉人，拉不来的，算了，哎呀，我跟你说这个费事儿的东西啊，可以偶尔的做一做，长久的做这个费事儿的东西做不了，长久的还是说的，就是说能做的做，做不了就算了，不能那么就拉，学佛的这种拉长久不了。 没必要，别勉强，别勉强。大会若计所若设所设计着，不觉自心限量，外界性非性。这句话是关键，对吧？再说一下，哎呀，这句话就是很简单啊。假如说你，我给换个词儿，换一个顺序不就行了吗？你别叫我郭老师，咱俩是师兄弟，你客气啥？咱俩一块儿以齐老师为师的。等一下，稍等，我把这个给你加减乘除，换点词儿。稍等，稍等啊。对，那个陈重权之类的都应该是能就是明白这一句话。遍计所执性，因之传承诸上师，与我心无别。不是这个，你说的是解脱到这儿了。咱们现在说外道，他们的弱点在哪儿？外道的弱点就是遍计所执性，迷外境为实有，不知道是自心的妄计。对，陈重权说的对，陈重权这个楞伽你算是学的，就是说楞伽的这一块你学的其实说就是这个东西，楞伽学来学去就是这个东西。你现在需要扔开楞伽实修了。实际上陈重权说，你看啊，胡尘，我在这块给你解释的就是说，前面的我没加括号，就是外道啊，他认假作真，对什么呢？就是对于能所认假作真，外道记着这个能和所，然后他们不知道什么呀，不知道一切的诸法都是自心所现之量。一切诸法都是自心所现的，所现的量是什么呢？这个并不是指的限量，并不是指的那个限量，这个就是限量比量非量，并不是指的那个限量比量非量，它是说所现之量，就是跟一切诸法，它比如说吧，桌子椅子，那就是桌子有桌子的量，椅子有椅子的量，这个桌子椅子这些食物在心里面都对应一个量啊，都对应一个它，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当桌子，怎么样把这个当椅子，就是对应你心里头各个念头吧，各个的念头和比量吧，就是这么说吧。所以说就是外道他呀，就是说的记着这个能和所，他不知道一切的诸法都是自心所现，他不能觉悟什么呢？外境界性非性，就是一切外境界性，一切就是山河大地他们的本质，一切山河大地他们的本质是什么？一切山河大地的本质是它是不可得的，一切山河大地的本质是它并没有一个实质可得，就是外境界性非性，就是这个意思。外一切外境界，一切诸法，一切外面的一切诸法，它的特点什么？它的特点是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外境界性就是外一切外境界性，它的这些特点，外境界性非性。看看这样明白没有？反正是啊，就是说的楞伽就是这样的。你多看看这些，你就能顺下来，因为他说的这些词儿都是这些词儿啊，都是这些词儿。不能觉悟一切的外境界，就是外面所现的一切的境界，它是不可得的，不能觉悟这个。这个里面呢，大家看啊，这个里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就是一切的外境界都没有在自心之外，它本质上是不可得的，这样解释也行，就是不要这个逗号也行，不觉自心限量外境界，逗号性非性，这样解释也行。就是一切的外境界啊，它都没有在自心之外，这一切诸法的本质是就是说是不可得的，了不可得的，这样解释也行。这类似的这样的话在楞伽经里出现的非常的多，我们看多了，你知道的，就是说它这个意思。你看这样标点也可以啊，胡尘，你看看，就是说的是不觉自心限量外境界性非性，他不知道这一切的境界都在他的自心，都没有在他自心之外，这一切万法的性质本身，他的一切万法他的本质就是不可得的，这样也可以啊。反正这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你看多了就是这类的话在楞伽经里可多可多的，都行，反正这读多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类的比较多。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六入虚妄说的是什么呢？本质上说的，你说的这么说吧，你要是不说楞严经说的，你要直接说六入虚妄就一样了。但是楞严经说的这个六入虚妄，它有一个破的过程。你看看上面那个刚才那个刘师兄引用的那个破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你能尝到东西，你能尝到东西的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呀？从就是它破，你看看它破的这些啊，都是因明关系，是那么破的。这是楞严经，楞严经说六入虚妄是给你破，按照你的思维习惯给你破，它也是不可得的。是从鼻子生的，是从嘴巴生的吗？是从外面的食物生的吗？是从空中生的吗？这几个都不是，从逻辑上也推断出来这几个都不对。这是楞严经说的六入虚妄。我们这儿说的虚妄就是说，我告诉你，你这个见解是这个虚妄的，就是我给你用一个逻辑来破它，这也是虚妄的。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是虚妄的，你就是认假作真了。就这么说吧，楞伽经它是直接告诉你结论的，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的，直接告诉你结论的，它没有这样一二三四五六的去破。没有一二三四五六的去破，就这么说吧。楞伽经的味道就是大会，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问了好多挑战性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佛不上他的道，根本就不揣他。你别在这儿给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本质上它就是虚妄的，你别在这儿瞎胡想了。这是这个阿难不一样，阿难是瞎胡想惯了，佛得给他就是诱敌深入，好吧，就算你这个瞎胡想是对的，我们走，你看你这个瞎胡想走到头，走到死胡同里了吧，你不能再瞎胡想了吧，好，那我们再换一种，它不一样的，就是楞严经它破的时候，它用了很多音明的关系。你比如说最近我们在说的那个声音到耳朵里这个事儿，大家就是现在我就碰到两个人都在问这个事儿了，就是钟声响了，就是说是声音到耳朵里的，还是就是耳朵到了声音那儿去啊？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楞严经你破的不对，因为现在不是说都说声波吗？你怎么说是就是声音到耳朵里呢？这种说法不对啊，就有人就这么说了。实际上你要说是声波一样能破，要是声波传到了你的耳朵里，你才能听到。没有声音万籁俱寂的时候，你为什么能够听到这个万籁俱寂啊？一样的可以破的，都可以破，它只是用一种逻辑关系去破你。就是楞严经它这个逻辑关系，这十二就是那个四颗虚妄，它的大部分用这种逻辑关系，就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是这么破的。就是楞伽它是直说的，这就是本来就是虚妄的，你别在这胡想了啊，这全是你的妄想，就楞伽是这个味道。所以楞伽直接呀、啊、楞伽直接，楞伽过瘾，楞伽直接。楞严经若着处所真心不显，外切为幻。王虎森，你是修心密的吗？我记着你是修心密的。对呀、啊，你这样理解很对，这样理解很对，但是你应该把这个对扔掉它。如果你要是真觉得你这样问着对了的话，那你又着了一个对的处所了，还不赶快扔？这些都是方便。那你现在快，至少我不知道你啥时候修的，好像修的有点晚，260，好。你说的道理是对的，但是现在你必须要扔这个道理，不然你的道理就立了，我说了一个对，就把这个道理立了一个处所，立了一个什么处所？对的处所。干嘛要把它立一个处所呢？对吧？把这个的理解是对的，但是你赶快就扔掉它啊。他这个王虎森呢，他这个诀窍在于什么呀？诀窍并不是说若着处所真心不显，外界为幻，并不是说诀窍并不是说处所，诀窍是在哪儿？着就是认假作真，这个着就是这个你说的这十二个字儿最诀窍的地方是这个着，你别着。所以说你也别问我是个对，你问我是个对呀、啊、我先给自己30磅，你知道吗？你别问我这个对，但是咱现在说教理，我可以完全可以说你说的对。咱们这些人呢，就有一种就是无名，就是无始的虚伪习气所熏显的，所熏的。这个是按照楞伽经讲，如果按照楞严经讲，就是无名。这个无名就是表现出来是啥呢？非得搁一个地方，就是说的，比如说是桌子搁在地上，这个桌子搁在地上，这个茶杯搁在桌子上，你不给它安个地方啊，你心里头啊就难受，你知道吧？心里头就难受，非要给它搁个地方。所以你要把你的理解搁一个地方，搁个啥地方啊？对或者是错？你要搁个地方，你要总是要搁一个地儿，总是要搁一个地儿。这个理解对呀、错呀，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就这惯了，就是现在去掉这个习惯，不着的地方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学。 楞严经破的细，楞严经破的可细。不过你形成规律了，就这么说吧，你形成规律了，你拿那个前面的破后面的，一样能破，一样能破。如果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看，下面就说到言说了。大慧复白佛言：世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无性者，言说不生。是故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这个地方就说到了，咋就是跳到这儿了？为什么这个跳到了言说这个地方上，还跟分别这个缘起这个地方还搁到了同一门里面？就是大慧他问呢，他有的时候显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棒槌，但是也可以勉强给他增加一个，就是增加一个逻辑关系。我想着这两个之间有啥逻辑关系呢？就是大慧前面不是说了吗？说了吗？你看那外道说那个因缘所生法，说那个有因生无因生，您老也说有因生无因生，您老那这有方便说跟究竟说，那也就是说您这些说不可执着嘛？那这些说是有是实有一个实性啊，还是没有一个？就是您这些理论是真的就是可以立得住的，还是这些理论根本就是没有用的呢？就是说到了这儿，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到了，那就是这些理论，就是说都不用立这些理论了，就是这样的话，就再往下推的话，那就是没有一个佛的知见可得了吗？他有可能是这么想的，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慧复白佛言，就是说，世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无性者，言说不生。是故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这个啊，就是整体的一看呢、啊，这个不太好理解。后面佛有回答，佛有回答哪一段话就很好理解呢？就是说，诸佛说法也不一定都是靠言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蚂蚁啊，他们搬家什么的，就是他们有时候做事儿也不用言说也办事儿了。就是那些人他们没有言说的，那些就是十二类众生很多很多的，就是其他类的众生，他没有言说他也办事儿了。所以说言说这个事儿你不可以执实，言说它是一个工具，你不可以执实。就是整体来说，下面的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猛的一看这个不好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我个人是看后面的，然后我再理解前面的啊。他就是问了，大慧菩萨问佛，言说就是这个言说理论呢、啊，是不是就是说，是不是确有这么回事？就是理论它立了就是立了呀，一切的理论它都有所对应啊，它就是真的有这个存在的这个，它这个理论都是各有对应啊。如果说这个理论是就是说没有实性的，言说是没有实性的，的话，那就生不出言说，因此言说是有实性，一切言说都有实性。啊，他说的是，如果言说就是我们说的是，就像刚才说的，一加二，二加三，三加四嘛，他是这样推出来的。如果言说本质是没有实性的，他就不可能从言说这里产生出来，就是一个逻辑非常严密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套理论呢，他就产生不出来呀。如果说言说本来就是没有实性不可得的，那他就不能产生出来一套理论，啊。所以说啊，言说啊，它是有实性的。这个理论呢、啊，就是说的这个言说它是有实性的。这样的话，它可以就是产生各种各样的理论。这个理论也都是确实各有各的道理啊，它就各有各的道理。就是整体来说的话，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理论和言说的问题。这些理论和言说是不是真的有啊？真的有实性，真的可以就是立一个这样的理。佛告大慧：无性而作言说者，为兔角龟毛等世间现言说。大慧：非性非性，但言说耳，如汝所说。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者，汝论则坏。就是这段回答的也是特简单，就是说的言说到底是什么呢？就说这个理儿啊，你得看它是用啊，用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让它作为妙有；不用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真空。就是说，这个假如说吧，它不能说是实在的有或者实在的没有，不能说言说是确实的是有用，确实的是有自信或者无自信。假如说是没有一个自信而说言说，那就像是说兔子的脚跟乌龟的毛一样，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存在，那你说这个干啥？这不是完全的废物吗？没有用了吗？就是言说如果没有这个本质上没有实性的话，那我们这些理论什么的都没有意义了。那么我现在跟你说就更没意义了，不是吗？我现在跟你说就更没意义了呀。 所以说言说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么说吧，你别执着它，不能说它是有，不能说它是没有，它呀就是一个工具，但言说耳，就是它是一个工具，一时的全用，一时的全用。你刚才说了没有，没有实性而言说，那言说成废话了，就是没，就是言说，就是语言没有理论呐、啊，语言呢、啊、没有任何实际的本质的自信的话，那我们再说这些理论什么的全是废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的你说的言说是有性，如果是你说言说是有性，言说是有性啊，你那你就是说的有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者，汝论则坏，嗯，这句话应该有一层因民关系在里面。有一层因民关系在里面，老师的解释是说的是言说本身不是有性实性，也不是有实性，你说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这个结论不成立，汝论则坏。这么说吧，如果你说言说是有性的话，那么你再换一个词儿的话，这个词儿就跟原来的性质就发生改变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再说话了。言说它是变换的呀，它就是根据那个各种情况，它可以变换着说言说，它可以变换着说言说。如果是言说实有实性的话，那你说一个字儿就行了，你再说其他的字儿，它互相就有冲突了呀。就像是牛性跟马性，它各个不同，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立一个结论了，你没有办法立一个结论了。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你不能把言说当成一个实有的，你把言说当成一个实有的话，你把这个那实有的，如果是实有的话，它各个之间的实有它就会有冲突，你没有办法把它组合在一块儿说成一个结论。这个言说呀，它只是方便一个工具，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就是这一段话我的理解就是说的，言说这个东西啊，你不能说它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如果说它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说就等于说废话了。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是有，你如果立一个有的话，那我们所有的东西啊都不好立结论了，它刚开始都已经立过了，你现在怎么说结论都不对。实际上说结论可以可活泼可活泼的呢，这是我的理解啊。老师是这样解释的，老师说言说啊不是有也不是非有，不是实性也不是实有，这个就是说的是如果是就是说这样的言说而做出言说，这样的言说是存在的，所谓龟毛兔脚龟毛，明知并非实有也能做出言说，也说的活灵活现。其实言说只是言说，言说本身既非实有，也既非有实性，也非无实性。你说言说有性，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这个结论不成立。就是你说言说有一切性，这个结论不成立。老师的解释是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言说是实有一切性，这是不成立的。这个也是这一段话也有点拗口。简单来说，就是大会说这一切言说到底有实质的自性吗？然后佛的回答就是说，这一段的这个就是你说言说呀，言说这个东西不能说的是有实质的自性，也不能说的是没有实质的自性，反正该用的时候你用就行了，你不可以立一个它有自性，你如果立一个它有自性啊，你的任何的理论都立不住脚了。对对对，拗口，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那个，看一下这个十卷本的楞伽，它是怎么说的？具有言说的功能，论则坏，也行。这是十卷本的大会复言，世尊有言说，有言语说，应有住法，若无住法，应不说言语。世尊，是故依言说应有住法。佛告大会，亦有无法而说言语。为兔脚龟毛使女等女儿等于世间中而有言说，大会比兔脚非有非无而言说，比兔脚非有非无而言说，大会汝言已有言说，应有诸法者，此意已破，此意已破。大会就是咱翻译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是就是有言说啊，就是应该是有住法，所以对应呢各个有各个的理论，各个有各个的言说，如果是没有住法啊，就不应该有言说嘛，对吧？就是你不是说一切住法是没有性吗？但是没有住法的话也不应该没有言说啊，没有住法的话也不应该有言说啊，因为住法跟言说是相对应的呀，是相对应的呀。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如果是你有说的，那一定会有一个法可以立，可有一个例。然后佛就说了，那你不能说是有言说，就是一定是有一个法可立，你没有这个法可立，你也可以有言说啊。你比如说吧，并没有一个龟毛跟兔脚， 你就可以说啊，龟毛兔脚使女儿嘛，龟毛兔脚使女儿，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这些都不存在，就是没有法你也可以言说，言说这个事儿它可以有法而说言说，比如说桌子椅子凳子，但是你也可以说兔脚龟毛使女儿啊，使女儿啊，他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世间呢、啊、就是说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可以一于有而说，也可以一于无而说，也可以一于有而说，一于无而说，你说的是言说一定要一于有而说，这是不对的。哎，这样一说我就理解多了，我这一段话没有仔细看啊，没有仔细看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大会就问了，说那个一切的言说啊，你就应该是有实际有这个住法，你才能立一个言说。佛说你这个说法不对，没有住法也可以有言说。你比如说那个使女儿，使就是石头使女儿，就是说就是不能生育的人怎么会有孩子呢？不能生育的人的孩子，这个龟生出来的毛，兔子身上长的角，你看这我们说出来了吧？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就是世界上存在有一种的东西，它就是没有这个住法，但是它也有言说的。所以说啊，言说呀，它就是言说，你别把言说就死死的对应有言说就一定有什么法啊。你如果说有言说一定对应一个什么法，那你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这就明白了。这个看看大家明白没有？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这一段齐老师的翻译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啊，大会又问了，大会又问了，言说那就是说的，就是说的，它应该对应，就像是桌子椅子一样，言说它应该对应各自有对应的住法，各自有各对应的住法。如果说的就是说的是，就是一切的住法没有性，那就生不出来言说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言说它就像住法一样，住法有实性，言说也应该有实性。佛就说了，不能说言说一定对应住法啊，不能说言说一定对应住法，无实性非实有，就是它没有实性，住法没有实性，你也可以做出言说啊。比如说咱们曾经没有兔脚，没有龟毛，但是我们可以用言说出来，兔脚、龟毛，对吧？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也能说得活灵活现呢。他一说兔脚，你就会假想一个哦，兔子生出来的脚，但是实际上你对应不出来能生脚的兔子啊。所以说言说它可以对应就是实有的住法，它可以也对应没有这样的法，它也可以对应出来言说。所以言说呀，它只就是言说，它跟住法并不是那种的必然联系。就是说你说就是说言说一定它就跟住法就是有一个对应的联系，就是是这样的，这种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就是你说言说它是一定有实性的，一定跟住法有对应的联系，各个的住法对应各个的言说，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就是简单来说，这一段话说的是什么呀？我理解言说它就是一个工具，该用就用，你别把它就是看得跟桌子椅子似的，什么什么的实有啊，不能挪动它了，什么什么的，不是那样的。言说它是一个工具，它很活泼，就是是这个意思，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大家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哎呀，我刚才没有摁说话，这一门讲不完，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一段说完，因为这一段跟上面的言说是对应的。上面不是说了吗？并不是言说一定要对应一个实有住法，言说也可以对应实无住法，也可以有言说，言说它就是言说，这是上一个说法。然后下面又说了，这个言说它就是言说，它也不是一定要有这个言说的，有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言说，这一段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话就可以去掉对言说的执着了，知道吧？这是这一段，所以上下一段是相联系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段讲完，大家就对就是整个的这一段的这个因果关系啊有一个就是比较大概的认识了。大会非一切刹土有言说，言说者是作耳，或有佛刹，瞻视显法，或有坐相，或有扬眉，或有动经，或笑，或欠，或请孩吧，或念刹土，或动摇，大会如瞻视及相机世界普贤如来国土，但以瞻视令诸菩萨得无生法忍及诸圣三昧，是故非言说性有，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大会见此世界闻那重以是等众生无有言说而各办起而各办事儿，无清说法，无清说法你说的就更广了，无清说法你说的就更广，无清说法你不如这么说吧，正经贤，你说的是法身说法，你说的是法身说法，法身说法就是这么见的，法身说法就是没有任何的言说。但是呢这一段说的是化身说法，还说的是就是化身说法也不一定都靠言说的呀， 并不是一切的国土啊，它都是有言说的，就是说言说它就是一种造作，就是一种造作。那么除了这种造作，还有的国土，你比如说有佛的国土，有的佛国它就是看你就知道它的法了。就是比如这么说吧，我们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叫什么白毫辗转五须弥，哎呀，那个白毫一就是说一放光，它一动眉毛一动，哎呀，一辗转五须弥，完了说法结束了啊。佛刹瞻视显法，或有坐相，就是造作了。造作是什么呀？就是说的举手投足放光等等，这些不都是吗？就是造作嘛，造作就是这一类的。就是或有扬眉，或有动心，或笑或欠，或笑或欠，或就是咳嗽，或者是念岔吐，或念岔吐。念岔吐的意思就是动念，我觉得是动念的意思，动念的意思，动念动念或念。或念岔吐，或动摇，或念岔吐，就是说，就是还有一个就是震动，六种震动嘛，六种震动是说法。这个你看那个华严经跟那个法华经就是很多，哎呀，佛又放这个光了，又放那个光了，这儿又怎么震动，那又怎么震动，看了半天，看得我们可蒙圈了，急死了。为什么急啊？因为我们是音声啊，要听他的言说呀，他没有言说，我光看他的震动，光看他的放光，懵啊懵。他是给那一类的岔土的众生说法的，给那一类众生，他放完了光，震动完了，那一类的众生已经灵止走了，剩下来的是我们这一群，是这样的，并不是什么神奇什么的，他就是十方众生说法，给十方众生说法，难免是这样，就是说的，比如说是瞻视啊，瞻视的就是看呐、啊，相继世界的这个相继世界和普贤如来国土是看，是看相继世界是闻味儿，相继世界是闻，按照其他的那个佛经上啊说的是相继世界是以味道的，以味道的，就是他只要看这些人马上证得无生法忍，马上证得无生法忍，就是比如说吧，我觉得这些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说你要是用在什么呢？用在就是色界以上的色界，就是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就是色界以上的那些，就是天人他们也是这样，这他们之间的交流就不是说法，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是瞻视，他们不用音声，他们没必要说音声，他们瞻视就是他们的交流。但是呢，就是佛的国土呢，他看他就能得无生法忍，这是各自不同的，各自不同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并不是说，就是说的是言说要对应住法，就没有言说，他也可以对应住法。首先，言说不一定对应住法；另外一个就是没有言说，也不一定，就是说不对应住法，就是言说跟住法没有实际的关系。有言说可以对应住法，言说也可以对应的，就是不是住法。还有呢，一切住法也不一定非要依靠言说来对应，言说跟住法不是对必要的一个对应关系啊，这个就是破这个的。还有呢，你比如说这个世界的蚊子啊、螨虫啊、小爬虫啊、蚂蚁啊这一类的众生，人家根本都不说话，人家也办事了就是佛举的这俩例子，一个举的是佛刹，一个举的是此世界那闻那虫蚁，闻那虫蚁，这两个都办事了。你在这反正在这你直个言说，你干啥呢？大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言说是不是没有实性啊？还是一切言说都有实性？如果言说无实性，则生不出言说，因此也可以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言说是不是有实性啊？一切众生，一切言说都有实性啊？言说是不是有实性啊？我觉得这样更妥。言说是不是？如果言说无实性，若言说无实性，也可以啊。非一切岔土，有言说，言说者是作耳。我看看，非一切岔土有言说，言说者是作耳。这个怎么了，杜师兄？哎呀，你别跟他说对错，谁都可以有谁的理解，没有必要。就是我们说他的理解对或者是不对，他还是会有他的理解，这很正常的。能把这个理解通顺就行了。你在这儿就是这么说那么说都行，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在的，反正是在就是做楞伽的时候，齐老师是确实是这么说的。齐老师的这么说的，就是说的都可以有各自的理解。当然了，到楞严这儿可能就是有，确实是这种理解是对的，哪种理解是不对的，那是楞严的关系，那跟咱楞伽没有关系。咱楞伽这，那跟咱楞伽没有，咱楞严是楞严，咱楞伽这儿就是你都可以各自有理解，只要你能通顺就行。 我非常非常赞同齐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楞伽的观点。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耶。你跟他说不对，他更那个什么了。没必要，各有各的理解就行了。就是你说是对是不对，他还是会各有各的理解，都很正常。没有必要就是说谁的理解或者怎么样，这个争是争起来没完的。大会复白佛言：世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无性者，言说不生，是故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啊，刘涛是认为言说没有实性，言说有一切性，是说的是言说有实性还是没实性？也刘涛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也不对，我觉得也不对。你不要这么说，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淡泊，你说有说没各打三十棒，你跟刘涛说是没有用的，因为刘涛以前就是天天打，天天打，现在换了，他要解释，你跟他说打没有用，这个打没有用，你打你自己就行了。但是呢，话说回来的话，说言说有说没有，他都可以解释得通，都可以解释得通。他刘涛的那个解释啊，就是说的最后的那一句说的不大对，前面的那个还可以，就是说是说言说是是不是有言说是不是有实性啊，是不是有实性啊，就是说那个就是说的是不是，他问的是这个，他问的意思就是说是言说应该是有实性的吧，应该是有实性的吧。刘涛的是这样问的，是不是有实性的？如果是没有实性的话呢，那就生不出来理论了，生不出来了。所以呢，言说是有性的嘛，有性的跟一切的法相连。我觉得这一段啊，就是怎么理解啊，应该多看一下原文，然后看一下上下文，这是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学楞伽，第一个就是多看上下文。第二点，要围绕着别的，为什么要看那个我引用的这个十卷本呢？因为十卷本上很多的地方对应都能对应得上。后来就会发现，实际上就是两个不同的翻译，但是一个翻译的就是只有四卷本，其他的是上前后没有翻译，另外一个呢它前后有翻译，但是这四卷本中所有的十卷本里面全部包含了，也就是在四卷本的这个内容，十卷本它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翻译，所以这个翻译是很值得参考的。所以我就引用了这个十卷本的这个翻译，就是十卷本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一段。你看淡泊，你说这个人家刘涛的那种的禅语可多呢，你不咱们现在来学这个就不说这些禅语了，你就说禅语的，你跟他的禅语很多。咱说咱就说这个佛经的这个，我的意思就是按照这个十卷本的理解，这个十卷本的理解，言语就是说言语，咱们再把这个楞伽经的原文在这再贴一遍，咱们再看看啊。
有一句话，但有人说君无十一嘛，这有爱没有？
你就是这个东西，你跟他说没有用，他现在就是要在这儿说一个有或者没有，他不是来说这个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来说这个的，来说这个也可以啊，就是正好在这儿来说这些话嘛，来说废话嘛，他可以说他的废话，我们说我们的废话就行。你看看咱们这一段说的是言说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无性者，言说不生，是故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啊。这个十卷本是这么说的：世尊有言语说，应有住法；若无住法，应不说言语。世尊，是故一言说应有住法，一言说应有住法。
那还是上面那个解释好一点。
嗯，对，
上面那个是说不说和说，他都说到了。
说不说和说他都说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言说是对应着住法，他说的是言说跟这个住法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是每一个言说它对应的有一个法，每一个言说它对应的有一个法，是不是每一个言说都对应有一个法呀？如果是没有一个法呀，就是说没有一个法呀就没有这个言说了，没有这个言说，所以说啊，每一个言说它对应的有每一个法，就是这样解释。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啊，不敢来了，没说啥呀。大会就说了啊，大会是这么说的啊，这个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无性，言说不生，是故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如果对应这个十卷本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言说它是有实性的，每一个言说它都对应一切的住法呀， 每一个住法它都对应有言说啊。如果是言说，就是它是没有住法没有实性，就是言说也没有实性，那么就是没，如果住法一切都没有自性，那么就不存在言说了。所以说言说啊是跟住法相对应的，有言说就有住法，有住法就有言说，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就是我的理解是说的是言说它是有实性的，或者是就是理解成言说跟住法它之间的关系，那么住法就没有实性的，所以言说呀它就是看它跟住法没有一定的必然的关系，你要说就说，不说就算了，就这么简单。看看这一段绕的怎么样，这一绕又多了15分钟。
最后还有个句子还讲不讲？
最后那个句子，咱们今天学的是多少门啊？14门。那个袁荣啊，我们15门结束以后张浩才总结呢，下次还得是我。你记错了吧？算了，这个句子没事，这个句子可以下次再讲。就现在就看看这两段，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长也没事，长慢慢来吧，慢慢来。
行，那我们今天就不继续了，这节课总的来说都比较拗口，我们下节课你再给顺一下。
好的，下节课再顺一顺，我再多看几个经节。我觉得这个楞伽的理解吧，就是说前后顺，你可以顺出来一些意思，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其他几个经文，它跟楞严不一样。楞严你可以硬顺，但是楞伽它有其他的翻译版本，你可以顺一顺看看呢。而且其他几个翻译版本都有考据的，都可以用来，就是你哪一个地方不明白，看一看其他的版本，我觉得挺好的。就楞伽可以用用这种思路，而且楞伽的上下文它对应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烈，它不是那种上下文的强烈的对应关系，它不是这样的。
而且我今天看了我们这一段经文，你讲的这个，我感觉如果佛在我们现在的话，特别适合当个大律师，金牌律师。他你设什么论点，他都能给你撕的这个体无完肤，都能给把你的这个伪装给你撕掉。
他那个楞伽啊，楞伽的撕法，他有的时候撕，有的时候不撕。你比如说像今天讲的这个分别因缘，他没有撕，这是这个讲的。你看刚才的那个楞严的那个，他就有撕。哎呀，你这样说，我就给你撕到底。你说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咱就逻辑一层一层的破。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是以妄去妄，就是用你的逻辑去破你的立论，他是这样的。楞严在前面用了很多，所以把大家都说哭了。他这个破两个，一个是七处争心，还有一个说的是四颗虚妄，这两个地方用的比较多。其实他那个七处争心，十番显见他也是用的逻辑，你看看那个和，对吧，你现在看着也是和，那时候看的也是和，你这个和是不变的呀，所以你能看和的那个性，那个是一直没变的。他还是用的还是有点逻辑，但是有点譬喻，但是还是有点逻辑味道，
对，他那个逻辑特别缜密，就是滴水不漏，所以哎呀真是佩服、就是、
这个逻辑的滴水不漏，一个是要熟悉这个逻辑，就是熟悉经文本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要熟悉本质。本质我理解就是说，本质的它不可以认假作真，本质就是在这儿，它认假作真，把什么东西认假作真都不行。这个包括一个是主体，比如说是四颗虚妄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理论也不可以认假作真。你就像是七处争心争的就是两种的，一种是色法，一种是心法。如果是，但是老人是批不能把色法跟心法分开。你比如说前面说的心在身体里，心在身体外，心在身体表面，心就是说是开合明暗，就是什么的，这个说的都是属于跟色法相关的。后面说的心在不执着处，心在中间，什么什么的，那个说法就是心生的种种法生，就是这一类的说法。这一类的说法就是跟那个身体无，跟色法无关的心法这一块，它就是这两个都给它，都就是把这两个都给它破掉。就是你不可以执着有一个时有时无的，你就不能执着，你只要执着在这儿都能给你破掉。只要你认假作真了，你认一个有不对，认一个无也不对，认一个外面的境界是真也不对，认一个你时有一个心还不对，就是这样子整整的。就是阿难他的错就是错在这两个，所以说那个七处争心前面四个是破实有的，后面的是破实无的。实际上
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各位师兄我们下周二见，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